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日月四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日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第一艘的076型两栖攻击舰落水，军事创新与战略意图引发热议。另外，我们亦都会从美国国防授权法去看看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军事合作深化，防御威慑是否转向了攻势战略呢？珠海揸车撞人案件速审速判，被告被判死刑，基于政治考虑。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分析话，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个普通的，
他说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通刑事案件一审程序通常都要经过立案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走晒整个一审程序大概都需要成6到7个月。今次揸车撞人肯定属于特大案件，在全国影响都好大，需时会更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们就首先来看看今次的揸车撞人事件，被告被判死刑是否基于政治考虑？上个月造成35人死亡、43个人受伤的广东珠海越野车撞人案，在12月27号宣判，肇事司机潘维秋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案件从案发到宣判仅46日，速度之快引发广泛的关注。尽管这件案件在中国司法传统下被快速处理，但分析认为这种速审速判反映了司法体系在舆论政治压力之下的高度敏感，亦都引发对被告权益保障的质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珠海市开车撞人案，12月27日在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审理，并且在当日宣判。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被告范维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法院经审理查明，范维秋因为婚姻破裂、生活失意，而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决意通过开车冲撞人群的方式发泄私愤。法院形容范维秋的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性质极其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当依法严惩。在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范维秋当庭认罪，法院最终判处范维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玉品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此案由案发到宣判相距只有46日，相对其他重大案件非常仓促。
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
玉品健说，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普通刑事案的一审程序通常要经过立案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走完整个一审程序大概是需要6到7个月，最普通的刑事案都要6个月左右，如果案情复杂是需要9到10个月，若果还要退回补充侦查，延长审理期限，需时还会更耐。开车撞人肯定是属于特大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需时会更长。近年来，中国有多名维权律师先后落入法网，玉品健说，这些律师被抓捕之后，往往是被长期羁押，和范维秋被极速定罪形成强烈对比。
中国人权律师叫李立涵的刚刚刑满释放，
玉品健以刚刚刑满获释的中国人权律师李玉涵为例，李玉涵由被捕到作出一审的判决是经过6年多的羁押。另一个律师陈永佩亦都整整被羁押了3年5个月，案件先至判决。 相比较之下，珠海揸车撞人案只是用了46日就判死刑，是十分不正常的。恐怕中国的司法又创下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可见中国司法和中共政府对于普通刑事案和人权律师案件是持双重标准。这一宗轰动一时的案件发生在上个月11号晚上。62岁的范维秋揸住越野车闯入体育中心，撞向正在锻炼的市民，之后开车逃走，并且在车内持刀自残，后来被赶到的警员制止。他颈部严重受伤昏迷。律师玉品健相信婚姻破裂，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并不是范维秋犯案的主因。法院的解释明显是避重就轻。
对这个社会呢不满，对这个司法制度呢。
玉品健说范维秋对社会不满，对司法制度失望，在珠海警方第一次警情通报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范某的离婚财产纠纷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和再审，经历过这么多的司法程序都未能公平公正地处理财产纠纷，做到案结事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慢慢地增长，他从一开始对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待，直至对司法公正的失望甚至是绝望，最后发展到以极端的手段报复社会的地步。范维秋对社会对司法公正完全绝望，才是他最根本的犯罪动机。法院所讲的那一部分又掩盖被告真正犯罪动机的嫌疑。案发后，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曾经分别批示，要求尽快查明案情，依法严惩凶手，严防发生极端事件，并稳妥善后。珠海检方11月16日批准逮捕范维秋，其后当局没有再更新死伤情况变化，而案件进展亦都是在12月27日宣判后才通报。官方新华社说，部分被害人的亲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等旁听了庭审和宣判。珠海当地政府的主要官员亦都在事件发生后遭撤换。公开资料显示，包含珠海市市长、珠海市政法委书记、珠海市公安局长、香洲区区委书记、区长、副区长等官员都被调整，并且由上级任命新的接替者。根据中国官媒报道，范维秋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认罪。部分舆论就质疑法院尚未查明范维秋犯案的动机就匆匆定罪，甚至是怀疑当局掩盖事件真相。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共对于重大案件的侦查等程序并没有明确的准则，亦都不会将被告获得公平审讯的权益放在首位。
中共从来都不保障被告人的权益的，他只是考虑自己政权会不会是影响到的，所以你说会不会做足够的调查，会不会是整个程序，不会去考虑问题。例如其他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于那些维权人士那些都好像成几年都未调查完的，不断地拖整个程序啦、又会发还回去又要做调查啦，再等话法院几时开庭啦，所以其实是任何去处理任何话事。
潘家伟说，范维秋的作案动机是此案的关键，但是外界无从获悉当局是怎样进行评估。
以其他地方的司法来讲，就会找一些专家要去评估他心理报告、究竟知道他是不是因为有多这些个人背景的原因而去犯案的嘛。这么短时间来讲，他有没有会找一些专家来帮他评估他心理的状况呢？个过程当中在警察那里、在公安那里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是没人知道的。咁而且而家佢认定咗，因为民愤咁大咧，佢就一定系用咗最极端嘅呢一种死刑呢、这个判刑做法。但系咪代表咗话你判咗呢一个死刑之后，其他亦都唔会再出现呢啲嘅个案咧？喺我哋立场嚟讲咧，从来都唔觉得死刑系可以压止到任何 一啲咁暴力嘅行為嘅。
中國最高法院上月曾要求，對於重大惡性犯罪，必須依法從嚴從重懲處，及時審理宣判。同珠海藏人案一樣，速審速判嘅，仲有同樣喺上月發生，造成30人受傷嘅湖南常德永安小學門外嘅開車撞人案。12月23日，法院一審開庭，並當庭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判肇事司機黃文死緩。人權律師玉品健話：中國法院喺審案嗰陣，需要遵循所謂嘅三效統一。
所謂三效統一呢，就是中共中央。
玉品健話：所謂嘅三效統一，就係中共中央政法委多次強調嘅，司法機關要從政治高度嚟認識重大案件嘅審理，要確保政治效果、社會效果、法律效果嘅統一。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指导性意见嗰阵，必须要求各级法院在审理群体性案件、敏感性案件的时候，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快速严厉处理此案，是希望起到惩恶扬善和震慑的效果。
中国的一个司法传统就是叫所谓的罪大恶极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陈道银话：中国最大嘅一个司法传统就
系
所谓嘅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另一个传统就系1949年中共建政以嚟对案情极其恶劣嘅从重、从快、从严咁嘅一个传统。46日就作出判决，至少系符合呢两个传统。習近平的批示本身就是政治行為，什麼叫政法機關呢？就是法律是為政治服務，無論憲法又好，司法機關又好，中國是從來沒有承認過要搞什麼西方的司法獨立。珠海開車撞人案宣判的消息一度登上中國的微博熱搜榜首，並引發網民熱議，不少網民對於法院迅速判刑表示認同，但是亦都有网民认为法律要基于人道，被告的基本权利理应受到尊重。学者陈道银估计，当局选择在这个时候宣判并非偶然。
他这个时间考虑是有的，因为他是中院，他还要上诉。
陈道银
说，
当局肯定是有考虑到时间上的需要，因为今次是由中院作出裁决，被告肯定会上诉，上诉之后高院维持原判。而死刑是要经过最高法院核准的，而整个流程走完的话，估计案件在春节之前就会完全结束。中国当局主要是希望在农历新年之前营造普天同庆、安乐祥和的气氛。近期中国接连发生多宗恶性事件，有外国人更因此而遇害，有评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底层人士陷于困境，但是就缺乏宣泄渠道有关。律师玉品健亦都认同，中国社会缺乏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和关爱。
是跟中共以暴力革命起家，崇尚暴力。
玉品健话：中共以暴力革命起家，崇尚暴力，迷信暴力的执政理念，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戾气，这个是根本的原因。人同人之間彼此是不關愛，亦都不尊重對方的生命，漠視生命和基本人權。短短46日，法院就判死刑，這件事本身亦都是法律暴力的體現。要趕緊見血，要趕緊殺頭，這樣才能夠滿足某些人的心理期待。玉品健說，開車撞人固然是嚴重罪行，但是以审慎的态度来看待罪证，才能够彰显正义。相反，部分网民要求尽快对被告执行死刑，是曲解法律程序的意义，缺乏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中国第一手自主研发建造的076型两栖攻击舰近日在上海下水，并命名为四川舰。中国军事专家指出，这个舰艇通过弯道超车的创新设计，突破传统限制，性能接近轻型航空母舰。然而 有学者认为，中国近期频繁展示军功成果，既是为了向外界展示它的军事实力，亦都意在掩盖军方高层人士调整的负面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央视12月27日发布四川舰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正式命名，原号为51，满载排水量40000余吨，设置双舰岛式上层建筑和全中通飞行甲板，而且创新应用电磁弹射和阻挡的技术。报道称它为推动中国海军转型建设发展、提升远海作战能力的关键装备。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对美国之音说，四川舰的设计透过借镜003型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技术，避免研发垂直起降战机的技术樽颈，实现了他所说的弯道超车。他说，
完全是借鉴了003航空母舰上电磁弹射装置这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我们避免再去研制垂直起降的战机，走了这么一个弯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弯道超车。
他说076完全是借鉴003航空母舰上电磁弹射装置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我们避免再去研制垂直起降战机，走了这一个弯路，实际上就是一个弯道超车。除了双舰岛分别供航空和航海专用，宋忠平解释，在电磁弹射设计上，包括美国和中国075两栖攻击舰仅能够使用直升机或者是垂直起降的战机，载弹量和航程皆受到限制，一旦采用电磁弹射就可以使用固定翼战机或无人机，能够扩大战机的载重能力，及巡航打击半径，突破传统两栖攻击舰的限制。他亦都形容四川舰是所谓集大成者，既借鉴驱逐舰的雷达等电子设备，亦都应用航空母舰动力系统和075两栖攻击舰的技术，实现研制武器装备标准化、模组化和系统化。中国新闻网指出，四川舰是目前动力系统、舰体设计、综合能力最先进的中国国产两栖攻击舰，标志着中国两栖作战的装备水平和战斗力迈上新的阶梯。中国近期频繁展示海空军装备，被认为是实现南水海军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宋忠平表示，四川舰未来的作战范围不限于南中国海或者东中国海，甚至可能用于对台军事行动。如果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手上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不单只是075，有076，为什么不用呢？他说，淡江大学研究员杨太元则认为，中国密集展示军功成果，显示中国的国防政策正从防御型转向攻击型，以及试图缩短同美国技术差距的意图。除此之外，杨太元亦都认为，中国高调展现军功成果的时间点亦都有玄机的。他表示，由于中国军方人士异动不断，当局企图藉由军功成果来到显示贪腐整顿已经见成效。此外，亦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避免即将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对中国落重手。但杨太元警告说，如果中国军功高速增长，而且持续对外展示，恐怕会造成反效果的。美国会有将船舰、核武、战机升级换代的压力，进而加强了美国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与美国所有盟国的军工产业的整合。针对中国军舰的布局，杨太元预计中国未来会研发3艘076加上6艘075，将会有9艘两栖攻击舰，足以显示中国想往外扩张的野心。
如果他只是要近海，就是南海、东海、台海或者西太平洋，他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航母啊。这代表中国大陆其实想要更远的地方去走，是要往远洋走。一个要有海外基地，一个就是要靠大型补给舰。
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只是要近海，就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台海或西太平洋，他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航空母舰。那代表中国大陆其实想要更远的地方去走，要往远洋走，一个要有海外基地，一个就要靠大型的补给舰。 观察者网5月30号曾经以美国网站战区5月29号发表一篇题为中国076型正在成为一艘怪物两栖战舰的文章，指中国总体造船能力明显高过美国。该文在四川舰落水之后亦都被广为宣传。同时新华社在官方微博发出中国海军076两栖攻击舰首舰下水的话题，登上热搜第二名，阅读量已经超过6100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授权法 NDAA 是观察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的重要窗口，从 NDAA 逐年强化对台湾军事合作就可以看得出，台湾的军事战略正逐步融入美国的印太区域战略构想中。随着美中竞争日益加强，美国的威胁策略正逐渐增加攻势性元素。在这个背景之下，台湾传统的防卫性威胁战略是否会随之而发生质变，甚至迈向攻势作为，成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会日前通过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延续并扩大太平洋威胁倡议，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法案还要求制定在日本建立联合部队总部的计划，加强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合作，包括澳洲、英国和美国组成的奥库斯、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美菲联盟以及美国和台湾的伙伴关系。2025国防授权法案亦都纳入了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授权美国国防部可用3亿美元资金提供台湾所需的防御能力，并授权美国和台湾建立联合军事创伤照顾项目。条款中亦都提及美国国会的意见，希望台湾可以获邀参加2025年环太平洋演习，同时鼓励美国和欧洲国家共同强化和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强化防卫的能力，以及提升美国国防工业合作等等。台湾长期以来采取防卫性威胁战略，旨在以防御为主，抵御可能来自中国的军事侵略。然而随着美台军事合作的深化以及美中竞争的加剧，台湾的战略模式是否会跟随美国的脚步，逐渐从防御性威胁转向攻势性威胁，成为很多观察家的焦点。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在现实状态中，两岸的军力已经明显向中国解放军倾斜，美国想要打破这个既成事实，绝对不可以在美国介入台海之前让解放军有机会登岛，所以美国对台湾军事地位的设想就是必须令到台湾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威胁计划的一部分，并通过国防授权法令到台湾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以建立防御威胁的使命。然而台海之间的军力较量实际上代表是美中之间的较量，美国在权力重新平衡的过程中一定要建构自身的力量以增强威胁。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张明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不断透过威胁计划调整战略和联盟力量的塑造，以改变台海权力平衡的对比，其方法就是透过矛盾冲突事件的控制来唤醒这些地区或国家的敌意之觉，并乘势增强区域战略能力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第一次威胁不成功，美国就势必强化力量去提升到第二次的动作。张明锐这样讲，
在权力平衡的过程当中，这种威慑的一个行为行动，它本身是在我看起来就是主动的嘛，在我们的一个国际政治观点来讲，它是一种攻势形态。
在权力的平衡过程，这种威胁的一个行为行动，它本身就是主动的，在我们一个国际政治观点来讲是一种攻势的形态，所以我将它称为是攻势威胁的一个战略，是这样过来。如果以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纳入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看，该倡议是美国印太安全合作倡议下一个系统性的安排， 而軍事上的系統性亦都意味著有一種上層和下層之間的指揮鏈關係，亦即是說如果美中在競爭過程中形成摩擦或者是軍事摩擦，美國的攻勢行為一旦形成，台灣在台美軍事戰略一體化的形勢之下，或者亦都避免不到攻勢的作為。他就這樣說，
那如果说台湾面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我们战略已经跟人家同步了，我们能不能脱得开？愿不愿意脱开？这是我一直认为说。
咁如果话台湾面临到呢个问题，我哋应该点样？我哋战略已经同人哋同步，我哋能唔能脱得开？愿唔愿意脱开？呢个系我一直认为话必须要思考嘅问题。他就說這個點解是美國國防授權法發展到今日會希望能夠強化美台共同作戰圖像的原因，因為台灣戰略如果可以和美國的戰略吻合，在未來作戰的話，作戰指導就會更加方便，加上武器裝備都是同一系列，戰時就很容易將平時演練轉化成作戰的力量，因為只要威脅一失敗，代表的就是即刻轉入戰爭的情景。儘管台灣當前的國防戰略是防衛守固、重層嚇阻，仍以守勢為主，但是近年來增強遠程火力打擊能力和反擊作戰訓練，或者亦都顯示出台灣開始準備在必要時採取更具攻勢的行為。2023年10月，台灣國防部正式宣布將強化巡航導彈部署，並優化其精准打擊的能力。這些措施與美國在第一島鏈的攻勢武器部署形成呼應。不過，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員沈明室有不同的看法，他就向美國之音說：
國際關係的學界裡面啊，其實有人認為這個美國是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但是它这种攻势或者守势呢，它比较是影响力的向外扩展，它不太是军队或者是这个作战能力的向外扩展，因为如果你是攻势性的这个威则，就变得好像过去的
国际关系的学界里面，其实有人认为美国是所谓的攻势现实主义，但是它这种攻势或者守势是比较影响力的向外扩展，并不太是军队或者作战能力的向外扩展，因为如果你是攻势性的这个威胁，就变到好像过去和很多极权国家一样，对外面采取很多侵略的行为，但是不至于。他就強調，入侵一個國家必須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否則不合乎國際法，而且美中之間亦都看不出有任何利益或者因素會令美國主動去侵略中國，但是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中國對台進行侵略的行為，美國為了轉移戰場而對中國境內發動遠程攻擊或者是突發性的攻勢性的行動，這個可能性是存在，但是這個是美國的一個戰略考量，要視乎衝突當時的情況而定，但絕對不會是美國主動攻擊中國。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李大忠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就說，面對特朗普的回歸，台灣在軍事戰略方面存在幾個值得關注的焦點。他就說，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因為拜登這四年任內，其實他的美國的政策還是採取所謂的戰略模糊，但是在實際的总统的说法上面是往清晰的方向移动，在光谱上非常明显。那拜登至少有5次做出这样公开的一个表述。那川普到目前的这个讲法比较像是传统的战略。
拜登在这四年的任期内，其实他的政策还是采取所谓战略模糊，但是在实际的总统说法上面是往清晰的方向移动，在光谱上很明显，拜登至少有5次做出公开的一个表述，但是特朗普到目前的讲法比较是传统的战略模糊，这个可能会是台湾比较关切的地方。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陈君的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